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四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习近平发起思想教育运动，文革遗风扑面来；二，索烈女事件官方结案，为何民间舆论不买账？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发起思想教育运动，文革遗风扑面来。中共党内正在开展一场用习近平思想统一全党认识的思想教育运动。习近平亲自出马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四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凝心铸魂向复兴》，宣称习思想呢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央视新闻联播连续几天要求全党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原原本本的学，逐字逐句的悟，文革学毛著遗风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仿照毛选四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也在全国出版发行。那么用习近平思想凝心铸魂，能否达到文革时期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效果，值得密切观察。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滕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亲自出马号召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虽然他实在不好意思呢提到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是强调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目的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那么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啊，自己倡导学习自己的思想以维护自己的地位，毛泽东这样做过吗？习近平以前的历届中国领导人这样做过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谈到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意识形态这个在专制政权的这个统治下面有什么重要的作用。这个也可以从侧面来说明为什么从习近平他的整个的这个团队来讲，就是要鼓吹一种叫做习近平新时代这个思想。那么意识形态本身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呢在多元社会里面呢，不同的意识形态呢，他们是相互竞争的。但是在专制社会里，特别是在现代共产主义国家里面，那个意识形态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其实是一种这个解除人们思想这个自由思想武装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是对政权的这个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从毛时代到现在，大家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叫主导思想。你像其他国家看，当时现在的北朝鲜，它这个主体思想金家三代都一直维持不变，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呢巩固它的政权的这样合法性，同时呢也提升这个所谓的社会对这个权力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从目前来看，这个中国过去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习近平是强化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对政权的所谓的这个合法性巩固以及维护政权的这样的一种向心力或者忠诚度方面呢，它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前提。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心理学角度讲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个就是集体的催眠术，是一个社会啊，它用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甚至统治的意识形态来贯彻穿整个社会，并且呢不容许有任何异议，它实际上是一种催眠术，让人们失去思维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思维的一个能力，这是个对社会是非常有害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反观这一次习近平他这个在 大张旗鼓的开展学习新时代这个思想的这个过程中间，他采用了很多方法呢，其实跟过去呢有很大的不同。刚刚主持人问到和毛时代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反观毛啊，毛本人呢，虽然呢他在共产党的这个党内的地位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的高，也呢也是很多这个他的这个追随者呢比较幸福的一个领导人，但是即使毛他也没有做到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思想。实际上我们看啊，毛的思想之所以在共产党的这个党内，在党章里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所谓的一个核心地位的话呢，他是有刘少奇就周恩来这些吹鼓手们把他出来的。反过来毛在他的历史过程中间，甚至到了70年代，他曾经在各种中央文件里面让他审批的文件，他都自动把毛思想化掉，毛泽东思想化掉。据考证，毛在最后一次好像是71年的时候，把这个呈上了一个九大文件，他把那个里面的那些讲话里面毛泽东思想给他化掉的。所以呢，毛自己还有自知之明，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突出个人的这个崇拜。可是现在习近平，我看3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这个过程中间呢，他自己亲自主持。虽然他自己不提习近平，但是知道所有的人在提习近平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讽啊。对他自己来讲，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怎么样树立个人的权威，把个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凌驾整个党之上。他这个个人这个名字放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19大跟20大里面，把他的名字放在思想前面，这是史无前例的，只有跟毛才有这个相对的这个就是可比之处。
好的，那么很有意思。我们看到类似延安整风这样的思想教育运动呢，习近平其实他搞过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不同寻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第一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摆在中国唯一指导思想的这样一个位置。我来请教芝加哥这个滕彪教授，中共二十大和今年两会之后，我们看到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就鲜有提及。那么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是不是有罢黜别家、独尊习思想的这样一个意思呢？
对，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很多做法其实就是要超过江泽民、胡锦涛，超过邓小平。比如说习近平思想写到宪法里的时候，那是就是在他上台之后几年之后，在他活着的时候，而邓小平理论写到宪法是在邓小平死了之后。在这一点上，他的这个个人崇拜已经明显的超过邓小平，那他还要超过毛泽东。所以有人分析说他要打台湾，而且不是假打，是真打，那也是为了要超过毛泽东，奠定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一个最高的地位。那我刚才也听了于平博士的分析，我也都同意。但是我补充一点呢，就是中共它的合法性问题，其实它一直解决不了合法性问题，因为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选举。所以呢，就是在毛时代主要靠群众动员、靠意识形态，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邓时代之后，所以改革开放，很多人分析说这种绩效合法性，就经济的增长，尤其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民众的所谓的支持，这种或者是默许，那是起到最重要的作用。那当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要靠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靠民族主义的这种狂热。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他要加强个人崇拜，加强这个意识形态，这种全国统一思想、全党统一思想等等，这是从共产党的那个统治的角度，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他想要超过邓、毛、江湖等等，也是从共产党要维护一党制的逻辑角度，也是很自然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思想的这样一种看法。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他说我非常可以理解习主席的心情，习近平就像一个残次滞销销售员，现在呢已不得不亲自下场推销习思想，可见习思想和他本人有一样有多么的烂。习现在为了坑蒙拐骗已经完全不顾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具有的最起码尊严和脸面。五四二四九一，陈培阳，他说习近平亲自下场洗脑，看来是国内有点压不住了吧，三年武汉病毒所疫情 是个洼地顺民，也已积累了不少的怨气，老办法还能有效吗？目测习近平这是想先试试水，不行就效仿两伊战争的套路，故意挑起对于台湾的侵略战争。好，另外一位叫薛海里，说习近平害怕统治不稳，中南海内斗是很激烈的。我们刚才几位网友呢，他们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这一次不顾啊一切的来推销自己的思想，实际有很大程度上呢，是可能这个党内对习近平这个统治的不满有所增加，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统治不稳。刚才有很多，刚才我们几位网友啊，分别程度不同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啊，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我们想请两位这个啊嘉宾来简要回应一下我们两位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念的几位网友的意见，就是说习近平不遗余力地推销他自己的思想，是不是有中南海内斗啊、统治不稳啊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啊？首先，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情况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我刚刚讲意识形态通常情况在全社会进行推广的话呢，它是一个需要就是维持社会对它的忠诚度。同样的道理，他在自己的内部高层这么样的去推广，说明还是有杂音的，他没有杂音他不需要高调的去告诉大家我们也在学习，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来统一思想，统一对他的忠诚度，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滕教授您怎么看？
对，我简单谈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内斗的情况，我们知道共产党内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外界很少能够得到确切的信息。那他这种个人集权的方式也是为了应付共产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包括社会方面、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那第二点呢，就是网友的这些评论，很多网友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也是和毛时代的个人崇拜那种统一思想不一样的地方。那毛时代很多人还是真的相信，或者经过长期的那种控制洗脑宣传，那就是慢慢的都就是卷入到那样一个意识形态忠诚里边。但是现在可能比那个难度要大，很多网友其实是清楚的，包括党内的干部啊、基层的干部啊都很清楚，所以习他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和毛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好，所以看起来习近平不得不强推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官媒造势是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新华社发表长篇文章叫宁心铸魂向复兴，称习思想呢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学习习思想是赢得胜利的思想密码。请教于博士，把习思想拔高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符不符合实情？会不会让天下人信服？
对，现在就是习的思想的最大的一个就是核心点，实际上就是说他是不是为他现在所谈的意识形态背书，而是为他发号施令来背书。如果我们看清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把他拔高到这么个高度。当然你说他名不符实，或者名是不是名实相符，这个肯定是不可能有这个名实相符的问题。因为习近平的思想，你从他的当政以来开始看，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思想，他的思想就是要高压统一政，就是高度集权，然后用集权的方式来推行他的这个所谓的中华这个复兴梦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非常空洞， 它并没有什么可以支撑的一个历史的或者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依据。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华复兴梦是建立在中国过去三四十年这个改革开放基础上的这种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呢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又不能够让这个经济成就继续维持下去。同时呢他在世界上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成功的这个经验，就是说我们进入了国际社会，进行了国际化，我们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间，我们遵守了基本的，我不能说完全遵守，遵守了国际的规则，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而现在他走的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想去改变国际规则，用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新的思想，那个思想说起来都很可笑，在国际场合经常讲的什么这个命运共同体都是非常空洞，但是呢他塞入了自己的一些私货，全世界是不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思想当然不能够真正的去让民众信服。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刚刚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盲目的背书，以及各个这个不同阶层进行这种宣传，它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催眠术。其实让老百姓，他让民众去放弃这个可以自由思想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呢，他既名不符实，他跟他的所谓的宣拔高那个地位来说名不符实，同时他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是极其有害的。
那么于博士，我想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您认为他是名不符实，但是您怎么分析中国这个党内外广大民众对这个习思想的这个估计呢？您说他名不符实，中国人怎么看习思想？
这是各种渠道，我们也有就国内的一些亲戚朋友联系，这个大家并不认为他的思想可以拔高到什么一个人类的这个思想。当然还有很多人本身就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建立的那一套理论是有怀疑的，而现实上全球的这个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支流，它的思想虽然对人类是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可以就是用来做实践的一个思想。所以从两点上讲，第一个，它所用来攀比的那个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础上的那个高度，本身这个基础就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呢，他个人的思想在党内其实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相反我觉得大家的现在党内或者是党那个社会上一种软性抵抗的这种趋势是长期存在。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要使用这个强化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专政的工具来实现他自己的这个大权这个独揽。所以我觉得呢，我的依据是从现实跟历史两个方面，它都不具有这个支撑度。
好的，那么说习近平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有点意思。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无论它是不是科学，刚才于平博士讲争议很大，但是无论它是否科学，我们不可否认有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也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实践，你不管它对不对。可是习近平思想是什么呢？大家都很茫然。我来请教滕教授，有人说习近平思想至多是靠碎片化的语录治国，那么您如何评价，您如何看习近平思想？
对，首先呢，就是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就不一样。那我推荐大家看一下秦晖教授的一系列的演讲，题目叫《我看马克思主义》，那里边就是有非常精彩的分析。那其次呢，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中共他所继承的是斯大林列宁主义，以及加上自己一些特色、一些更坏的东西。那整个的这一套东西已经被历史、被实践证明是引入给人类引入灾难的东西。那在这一套就是邪恶的、错误、荒谬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是什么好东西。那我看了一下习近平思想，按照官方的那些解释，说有什么十个明确啊，里面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义 法治国、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还有军队和外交思想，总之是十个方面。那这些方面，那就是都是共产党的那些假大空、空话、套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那比如说党的领导，这当然是共产党不断强调的，而且在实践当中也要不断加强的。但其他的一些听起来的很漂亮的话，符合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民主啊、依法治国呀、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是好的东西。从文字面上来看是好的东西，但它实际上是执行的时候是完全另一套东西，是它的。我们从共产党它如何迫害异议人士，如何侵犯人权，包括对香港、对西藏、包括新疆的集中营等等，这些看来它和法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然后颠倒黑白，然后把这些词把这些民主法治本来是好的词用。然后呢，用共产党的那一套来解释，从而来就是来占领这种解释权，也可以算是就是大外宣的一部分，就是中共对国际话语、对普世的那些话语的一种污染。
好的，那么能撑得起主义、撑得起思想的，你必定呢，你得有一些东西啊。滕彪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有人说习近平的思想呢太碎片化，所以呢他可能把它称之为一种思想，可能是不如马克思主义、不如毛泽东思想那样具有理论思想体系。这方面您怎么看？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
对，他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系统，也没有任何的理性的推理，都完全是共产党过去一些实践、一些说法的一个碎片化的整理，没有任何价值。
好的，
无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怎么来评论这些问题啊。这个一位叫民间社啊，这位网友他说，跟朝鲜主体思想并列宇宙双雄，期待呢能合并双思想，统领全宇宙，造福全人类。OK。然后另外一位呢叫长发耶稣，他说这种人有什么思想？怎么一点羞耻感都没有？但凡是把夜壶当花瓶欣赏的，一定是脑子坏掉了。这个民族的灾难又一次来临，太悲催。还有一位叫城中。他说复兴传统文化都比马列靠谱。愤怒的小鸟说，现在的中国呢不是5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世界也不是50年代的世界，用错误的观念统一思想，只会让中国人更加厌恶，只会让官员更加阳奉阴违。马英九、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我特别关注现场民众的表情，这才是真情流露，看民众对自由世界的热情甚至向往的程度，以此检验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我们聊天室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这样一会儿我给大家这个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观众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好，为了配合宣传习近平思想，我们看到中共中央仿照毛选四卷出版发行了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和第二卷，不排除以后还会出第三卷和第四卷。那么央视呢为此连番造势，要求全党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原原本本的学，逐字逐句的悟，不禁使人联想起文革学毛著的场景。我来请教于博士，有人说习近平工具箱里好像没什么新东西，无非是文革遗风旧货而已，您怎么看？
对，这里面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网友讲的那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好像使用的这个工具非常有限，而且呢也想象力也很贫乏，所以要搬出旧的东西出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过去在文革当中说的那个非常虚伪的话，林彪讲的毛的一句话顶一万句，这个将来我估计都会以不同形式来翻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当初用过的，他觉得好使，第一个。第二个话呢，也说明这个 意识形态宣传或者政治上的宣传，以及那一种形式主义的所谓的这个符号学意义的那些政治术语呢，对控制人的思想是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它的前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社会是封闭的。那么中国确实现在也符合这个定义。在中国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然后呢进行各种信息这个封锁打压的情况下，他采取旧的方法，企图就是招魂过去毛泽东那个一个意识形态，毛泽东那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它是具有现在的条件的。当然很多网友也借助现代化的这些工具，他们能够吸取不同渠道的这些信息，他们当然对这个问题具有一个很高的判断。所以将来他用这个一二卷毛选的这种方式来管他的这个习选一二三四这一种形式，他除了寄希望于那些有记忆的那些成年人，希望回到毛的对毛的思想有一些那些怀念的人呢，能够对支持他以外，他对新的一代的年轻人有没有效果，我很非常大的怀疑。我觉得呢，他将来一定要看，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环境容不容许他能够赢得这些新的一代的这些人的支持。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在请教滕彪教授之前呢，我给大家读几个我们听众在聊天室里的听众观众们他们的看法。于次郎，虽然中国人民都很热衷于学习习思想，但最近几年墙内中国人的脚却受到某种神秘不可知力量所牵制，这股强大的力量把许多中国人润出中国，他们越是学习中共那一套，脚就越不受控制的往外润。华华兰，他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出版了毛选一共四卷，去世之后又增加了这个一集一共五卷，看看当今圣上虽然仅有小学博士文凭，却洋洋洒洒出版了总共为四卷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里找到第四卷有新华社出版，单卷销售价格为人民币80元。从这四卷习氏思想理论，不管是从篇幅和文字数量上，都全面超越了毛泽东的综合水平。想当初林彪副主席为了重述毛泽东的伟大旗帜，讲到毛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习氏一句顶十万句。官媒要求用习近平思想凝心铸魂，言人联想起文革时候呢，毛泽东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让人产生了一种时光倒置之感。滕教授，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中共推行文革化、北韩化的思想教育运动，您觉得行得通吗？
对，首先中共它的洗脑宣传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有效的，中共长期的这种信息控制，从小学幼儿园开始的洗脑教育，那让很多民众，其实多数的中国民众是受到洗脑的，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也多多少少是这样。但是呢，像刚才于平博士说的，这种封闭的社会是它的一个条件。另外呢，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它经过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它一党制它的这个信息控制一直都在，但是毕竟80年代之后90年代之后有那么几十年的一定程度的开放，那很多民众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宪政人权思想，那这是和毛时代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中共想要北韩化文革化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如果这种时间持续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是它一个是它就是在加大信息控制、信息审查的力度，防火墙啊，什么宣传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也需要恐怖暴力，这种恐怖暴力是任何一个就是专制体制它洗脑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恐怖暴力的话，那很难达到特别强的洗脑效果。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前半场的时间呢基本上我们用尽了这样我来用网友的几段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转到下半场。首先是林里，他说没心没魄才要去凝心铸魂，看来习近平自己也清楚中共气数将近，只是在苟延残喘。 Grant 他说凝心铸魂乃洗脑的加强升级版， 文革时候呢叫把毛泽东思想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我们这位叫 Grant 的网友，他对文革的记忆犹新呢。另外一位叫是位日文啊，日本人，他说英文宋啊，前面是日文。他说但凡用个人或一种思想去统治一个国家的地方，都跟森林缺乏多样性一样，不会有繁荣和创新，这是十多亿中国大陆人的悲哀。好，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滕彪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索列女事件官方结案，为何民间舆论不买账。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索列女事件官方结案，为何民间舆论不买账。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上个周末呢，对轰动全球的索列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董志民9年徒刑，以拐卖妇女罪判处另外5名被告呢8到13年监禁。判决公布后，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巨大争议和许多网民的愤怒。有人说，案件描述中明明已经详细叙述了索列女如何被层层拐卖转手，最后被卖到了董志民父子手里，然而董志民的罪名却成了家庭虐待罪。还有人说，这个判决的关键不是民间啊，不是量刑问题，而是索列女到底是谁，她现在在哪里。那些掩盖真相的中共官员，包括5份官方通告背后的各级官员，该当何罪。更有人说，这完全是以政权维稳为唯一目的的一桩政治判决，没有任何合法性。那么您如何看待索列女案的一审判决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江苏徐州中级法院对铁链女案的一审判决，如同一年多以前铁链女事件在互联网曝光一样，再次引起民间舆论的巨大反响。首先是量刑问题，民间舆论呢，对于被迫连生8个孩子的索列女所谓丈夫董志民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被判9年徒刑感到不满。请教芝加哥大学的滕彪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罪名和量刑问题。
对，首先中国的网友有理由对这个判决表示不满。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它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拘禁，一个是虐待家庭成员。按照法律，非法拘禁罪它只要超过24小时就构成这个罪名，而且呢要就可以处3年以下的徒刑，如果情节严重当然要更高。那这个董志民他把被害人非法拘禁了8年，结果只判3年，这是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另外呢，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强奸罪完全没有提及，就是完全给强奸罪比这个非法拘禁罪要严重的多。第二个虐待家庭成员罪，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把一个拐卖来的妇女就是说成家庭成员，用这样一个罪名，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应该是按照故意伤害罪，所以他挑了一个非常轻的罪名。虽然最后判的是合起来是9年，但是呢和他的犯罪情节相比，这是非常轻的。
我们看到被拐卖的锁链女像牲口一样被层层转卖，最后卖到了董志民父子手里，并且锁链女精神失常，董志民违反其意志迫使她连生8个孩子，这是明显的法律事实。那么法庭为何不以拐卖妇女和强奸罪量刑？这是舆论不服的一个主要因素。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官方量刑处于何种考量？民间舆论的不满有没有法律依据和道理呢？
当然这件事情呢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也是现在就是我们说是奴隶制度的一个翻版了，就是现代的一个奴隶制度。这样严重的一个事件，这么草率的这个判决，当然引起社会的极大的不满，我个人也觉得非常不满。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背景我们应该把它接下来看一看。第一个，首先我们到目前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被害人到底是真实身份叫什么名字，虽然他们说是小花梅，但是小花梅的这个结论是个非常粗糙的结论，而且呢有很多的质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整个的过程的调查以及这个整个的审理的过程，法律这个程序都是不公开的，那么当然他就很怕公开以后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民众的情绪，所以呢是从维权从这个维稳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不满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个人对这个也非常不满。第三个，我们讲的现在刚刚那个滕彪教授讲的非常好，第一个，这个是一个首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强奸罪，就是违背，因为强奸罪在中国历代的这个刑法里都讲得很清楚，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实施的这个性侵害，这就是强奸。所以呢这个强奸他罪他没有进行这个起诉，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去起诉强奸罪呢？因为跟他最后的认定有关系，他讲的是家庭成员，说明他用现在的这个判决来正式的合法让这个拐卖妇女这个案件下面成立的一个婚姻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婚姻，这是一个更荒谬的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一个这个判决不满是基于这个，我觉得呢我也非常赞成。那么当然中国如果现在第二审如果说进入程序以后，他应该就这些问题呢回答大家，而且呢要公开审理。另外一个问题，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以拐卖妇女这个儿童罪呢来去一个起诉他？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法律上的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呢1998年当这个被害人被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当时的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对买卖就是买方入罪，对买方入罪实际上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刑法修改以后，我们刑法的原则实际上是从轻从轻原则，如果这个新的规则是轻的可以追溯过去的行为，如果新的这个规定的是重有加重的行为，那就不能够追溯过去，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在法庭整个审理过程中他有没有解释过，因为这一次的判决就没有公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他将来程序上要完全公开透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向民众交代的一个做法。
好的，那么刚才于平博士呢把为什么董志民没有犯 拐卖妇女罪把这个问题呢解释清楚了，但是强奸罪它是逃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说了，这个提列女明明就是一位精神失常的这样一位女子，那么她没有保护自己的这个意识，所以大家对没有以强奶罪来判处董志民的罪行感到不满，但是官方有官方的道理。
对不起主持人，我现在再澄清一下，其实跟他精神状态有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被买卖的，我想违背妇女意志，因为他是被买卖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在过去的历届的这个刑法里面，以及在刑法解释里面，关于对买卖人口的这个进行性侵害或者跟他发生关系，都可以推定为强奸，不跟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那么我请教滕彪教授一个问题，同情官方，就是支持官方这个判决的认为呢，不应该判强奸罪，为什么呢？官方判的对，为什么呢？人有结婚证啊。滕彪教授，您怎么解释这个？所以，铁链女是家庭成员，因此没有强奸罪可论。滕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有结婚证也完全不能够否认这个强奸罪的存在。就像刚才我们一再说的，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的发生性行为，这就是构成了强奸罪。但是这个他们有结婚证，而且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超越法律之外的问题，就是当地的民众，尤其是当地的官员，他们也参与到这样一个罪行当中来，是整个的问题，就是给他们结婚证的人，那些官员代表的这个公权力本身就是有问题，本身就是这个罪行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滕彪教授说到点子上了啊，谁给铁链女发的结婚证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被拐卖来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合法婚姻？所以这是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Dog Chai 啊，我们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提出下面四个问题：第一，铁链女是所谓的家庭成员吗？第二，强奸罪呢？第三，巫医在哪里？第四，结婚证是谁签发的？哎，我们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了，结婚证是谁签发的？抓捕巫医的是什么人？村口阻止好心人探访的又是什么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共官员被判刑的？好，我们刚才这位网友提出了一连四个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还有一位叫仙人掌有刺有花，他说中国拐卖妇女泛滥是一胎化政策的恶果，出生男女比例失衡严重，这个案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隐瞒不被曝光而已。好，我们下面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呢，我们随时可以让两位嘉宾回应我们这个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官方判决呢是以小花梅的身份来称呼锁链女，这是网上争议的另外一个焦点，也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网上舆论纷纷质疑锁链女就是小花梅，很多人呢更以李莹来称呼锁链女。请教滕教授，锁链女到底是谁？她现在到底在哪里？官方为什么不准许媒体和公益人士接触她？这里有太多的问题了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从这个事件一出来之后，民众就不断地对他进行质疑，官方通报几次前后矛盾，疑点重重。那有特别特别多的疑点，比如说关于照片，关于铁链女的年龄，包括她有没有精神病。当然就是如果她有的话，那也是在长期的被折磨被虐待的过程当中，她一开始是没有的。那其实从她说的一些话来看，她可能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另外这个孩子的年龄，包括铁链女的口音等等，就特别特别多的疑点。那如果这些 如果官方想让民众知道真相的话，那他应该放开大家去探访、去调查等等，去回答民众的疑点。但是很显然，这些维权人士、这些民众、公民记者想要去看的话，都完全被拒绝。现在铁链女在哪儿、情况如何，大家也都不知道。显然，官方他掩盖真相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锁链女案呢，官方极力啊掩盖许多真相，那么它一定非常敏感。这个敏感性呢，就在于它涉及了太多的官方试图掩盖案情真相的这样一个努力。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各级政府发表了前后五份官方通告，现在看来这些通告都有避重就轻、掩盖真相的嫌疑。我来请教于平博士，那么官方希望掩盖的真相是什么？认真追查起来的话，背后的官员们该当何罪呢？
这个官方掩盖真相，或者说呢，他只容许自己知道真相，他只是有选择的对公众公布部分的真相，这是中共统治这么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在过去的40年里面，只有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大概是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所谓调查性记者，官方政策呢比较宽松，容许他们去做自己的独立调查。但是呢，由此造成了很多社会上的反应，直指这个权力结构问题，导致现在中国政府更加不愿意让民众参与调查。我倒不是认为他们完全就是要掩盖事实，而是他们只公布对他政权没有危害的事实，反过来要对政权稍微有一些损害，甚至是有潜在的损害，他都不愿意公布。铁链女的调查就是这个很明证，因为如果说完全公开彻底调查，它会涉及到这个权力的这个结构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它的这个系统的，刚刚滕飞耀教授讲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这些发结婚证的这个整个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政权力维护的一个产业链，所以他一旦公布，那这个整个基层的政权的这个信誉整个就垮掉，甚至可能直指上层的权力结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会去公布这个实情的，因为维护他政权的稳定性，营造一个共产党一贯正确形象，是他这个政权的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他不会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好，
那么所以，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如果说他真的要想取得民心，他必须要像这个其他各个国家一样，他要去公开、透明、公正的去调查这件事情。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答案，他说，重大事件经过舆情发酵，往往都会从浅层的法律人性上升到指向中共的制度层面。不论是铁链女事件还是胡鑫宇事件，这时官方就会压制舆论，为事件定调，否则经过网民愤怒情绪的聚集，就可能有公民社会产生的雏形，比如去徐州调查解救铁链女。深刻。另外一位Amy Williams 他说，美国总是歪曲事实报道，借助各种事件来抨击中国制度，就是替中国打抱不平。还有一位叫赵大江，他说美国锁链女布朗啊，美国也有锁链女，他说啊，美国锁链女布朗和男友双双失踪，警方掌握情资，在一处货柜屋子里找到了她，女子被铁链锁住脖子，像狗一样在那里2个月，被很短的铁链绑住，几乎无法动弹，且货柜屋子里面空间狭小，里头堆满罐头食物、瓶装水等等，禁锢期间她每天被性侵2次。我们这位赵大江这位网友呢，他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别整天盯着中国啊，中国有锁链女，美国也有锁链女，美国的锁链女你们怎么不报？哎，这挺有意思。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赵大江的网友，美国的锁链女跟中国的锁链女是一回事吗？首先滕教授，
对，首先美国有没有铁链女跟中共他的处理铁链女的这种方法以及铁链女这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这是没关系的，这种糜烂主义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呢，就是美国的铁链女事件，那当然是一个个案，它背后并没有说官方公权力的参与和包庇，然后呢，它也没有去禁止民众、去记者去探查真相，这是最大的区别。
好的，那么美国的锁链女显然是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中国的锁链女涉及的问题就太多了，这里边滕彪教授指出了这个问题。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关键的不同就在于，美国的所有的这些事件都是公开的，都是受民众直接检验的。实际上中国政府也都知道，在美国的这个阴暗面方面，揭露美国阴暗面最得力的、最卖力的是美国自己的本土的这些力量，包括新闻独立的新闻媒体，包括人权组织，包括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中国政府去发掘的，也不是这个美国一个民众说这个政府的黑暗。刚刚滕彪教授讲得很清楚，这些事情的本身并没有公权力在后面进行这个掩盖，进行甚至是进行制造。所以但中国呢，这个铁链女看上去很清楚，它是个制度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案。
好的，那么说到锁链女案的这个敏感性，有人就指出，法庭把一个完全靠绑架、买卖、强奸、非法拘禁、虐待形成的这个自始至终都没有女方同意的婚姻合法化，目的呢，就是让全中国千百万计同样因为被非法绑架和买卖的婚姻合法化，因此这是一个维稳的判决。滕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首先补充刚才的一点，就是董志民的判刑9年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那当然是跟他的犯罪情节相比是很轻，但是关键在于全国有多少像董志民这样的人，像其他的拐卖人口的贩子没有受到处理。所以一个法律它有没有被尊重，它有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不仅仅是看你某一个个案判得轻重。比如说有10000个人偷东西，然后你只抓了一个人去判死刑，那也起不到任何惩戒的作用，反而是鼓励盗窃。那如果9000多人都被抓被判，哪怕只判2年或者3-4年，这也会起到非常有效的惩戒震慑和教育作用。那其次呢，就是这种把拐卖来的人口当作家庭成员，这背后有没有说中共要维稳，要把那些拐卖的案件然后都合法化，我们不知道中共的想法，他的动机，但是我觉得民众完全有理由可以这么怀疑。因为从全国的形势来看，人口下降，人口的这种问题非常非常大，它直接关涉到经济的发展，关涉到整个政治的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呢，它也被迫的放开一胎化，后来两胎化，现在3胎政策，所以中共它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增加人口。那他会用他的各种强制力、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去增加人口。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不结婚然后不生孩子，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升迁啊、教学就是上学、教育等，就是就业等等。那通过这样的判决背后有没有维稳的这种含义，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怀疑的，中共他是做得出来的。
好的，那么锁链女案我们都知道，这个案件太大了，它轰动全世界，人称网上点击率有10亿甚至100亿。官方媒体呢，肯定它是试图要引导舆论，称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让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不能让舆论影响法律判决。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种官方说法？
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这是恐怕是现代这个政治笑话里面最大的笑话。我们如果看这个习近平对这个法律跟政治的关系，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说 当人们问你法大还是党大的时候，你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回答这个问题掉入了一个陷阱。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法治国家的这个法，宪法跟法律是至上的，确实是至上的，党不可能至上。为什么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它就是创造一个政治笑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公然的践踏法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维护法治的，所以呢，我说这是个最天大的笑话。我们回到这个案子来讲，这个案子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清醒，一个提醒，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每一个个案，像这样的一种影响整个中国，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它的处理本身就反映了这个政治制度它的这个本质。
嗯，
我们讲它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为了所有的法律的审判判决，特别是涉及到这公权力的，它都是为了维护公权力，维护国家这个就党的这个统治的这个至上的这个原则，根本就不是法治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中国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法治社会也好，所谓的这个各种审判也好，如果你读懂了这个原理，就读懂了它到底是怎么判决的。董志明这个案子的判决，公然就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那些网民说的没有错，他是公然的去维护一个在强奸的这个行为下面的一个婚姻的合法性，同时呢，他掩盖了中国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性的，以及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恶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下面的一个就是现代奴隶制度。那么如果你这不揭开这个东西，你谈什么现代化，谈什么这个法治化？所以徐州董志明这个案子，或者是田亮宇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示就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要突破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锁链。一个就是说党文化的锁链，就是党必须要在法律跟宪法这个范围下面来活动，不能够超越这个宪法跟法律的这个活动。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些陋习，中国这些传统的文化里面非常恶劣的部分，必须要加以清除。那只有实行现代化的法治，才能够清除它们。
好的，那么现在
我有一点补充，
洪教授，
因为这个和我们维权的经验有关，我也专门写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法律这个司法独立的国家，你说用媒体来干涉司法，这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比如说在美国，你用媒体想用媒体影响这个司法独立也影响不了，无论媒体这个铺天盖地如何去报道，这个法官在判一个案件也是独立判断的。但是在中国，你指责民众、指责维权律师利用媒体干涉司法独立，这个就非常荒唐可笑。首先，你就没有司法独立；其次呢，你也没有媒体的独立。所以我们在代理一些敏感案件、人权案件的时候，在过去呢还有一定的空间，比如说通过社交媒体，通过包括某些特别前沿的传统媒体去施加压力，让这些司法不公正、司法的那种操控收敛一些。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权的策略，所以你不能指责说用媒体来干涉司法，整个的这个媒体也是共产党来控制的。共产党他不但去操控媒体，而且去操控司法。那如果没有民众的这个压力，像田亮宇事件或其他事件，那整个的事件就不会有任何，也就看不到董志明被抓被判刑。
好，那么现在呢，我用我们聊天室里边，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Purple Fireworks， 他说人治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法治只不过是一种控制底层人的工具，怎么用有权力者说了算。鱼次郎说铁链女最能反映墙内中国粉红的心态了，他们对于自己身边的铁链女、唐山集体暴打女孩事件完全视而不见，整天眼睁睁地盯着别国的灾难发生，抢在第一时间落井下石，从来没有看到小粉红对别国人民苦难表现过一丝同情与关怀，这就是铁链女事件给世人的最大震撼。4PM 君，铁链女不是个例，是80年代的常态，是江湖的祸，但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是毛时代，导致农村贫穷买老婆，且警察进不去。最后蔡斌峰，民间舆论不买账的案件和事件多得很，表面上一定是波澜不惊，但必然积累了海啸的力量。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滕教授、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中共利剑出鞘，环台军演力道拿捏现两难，习近平备战美中航母对峙将成为台海新常态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